甘霖神学培训系列，国度的真理。林道亮牧师原著，李宪播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中华福音神学院授权出版。
现在我们要开始国度的真理的第一讲，国度的重要性。信主以后没有盼望，这是目前教会不能活泼增长的大原因。因为没有盼望，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法爱主更深，事主更亲。我们都知道，盼望能鼓励人向前迈进，因为它能给人光明的前景和期望，叫人在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有毅力，有喜乐，不以艰难重担为苦。正像一位诗人所说，盼望能使你年轻，因为盼望和青春本是同胞兄弟。他叫做母亲的能含辛茹苦，忘我的培养子女成人，做老师的情愿两袖清风，夜以继日地教育子弟成器，做宣教士的不以一己生命为念。当然那些存着好奇心专以自己享受为念的不在此列，他们披荆斩棘地去拯救亡魂。他也能叫信徒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因为盼望能赋予事物价值，使人愿意不计一切地付出自己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就像恩主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。有一位在美国的华侨牧师，他娶了一位从不信主家庭出来的太太，他因为嫁了她也信了主。他在神学院里受造就的时候，因为爱主侍奉主，常常像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。起初他还能忍耐，到后来他再也忍耐不住了。有一天他问他的先生说，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已经信主了？丈夫回答说，是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已经接受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太太再问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天堂呢？丈夫说，当然呀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天堂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都没有问题。那么他就大发慈悲地责问他，你为什么一天到晚侍奉侍奉？你侍奉不过是上天堂，他们不侍奉也上天堂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那位弟兄就到教会向主任牧师哭诉。那位主任牧师对他说，兄弟啊，不要难过，你太太能说出来还不错。事实上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，大多数信徒是这样自成一家，他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耶稣，有了重生的经验，已经拿到进天堂的入场券，还有什么呢？侍奉主和不侍奉主同样进天堂，那么为什么不聪明些，在今世做个财主老，在来世做个拉萨路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样能行得通，那也不错。可惜世上没有这么一回事。中国古训，予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。这正可做恩主所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例证。我们炎黄子孙对这真理应该耳熟能详，不至自欺欺人才对。国度的重要性可以说是针对这个死结而发的。下面我们就要从国度是神创造人的目的，国度是神借着大卫所预言的，国度是基督救赎的终极，国度是施洗约翰和基督传道的总体，这四方面来思想国度的重要性。首先我们谈到国度是神 创造人的目的。神造了地上万物以后，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告诉我们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。这段经文说明了两件事，第一，神怎么样造人，第二，神为什么造人。首先，它说明神创造人和万物不一样的地方。诗篇第33篇第9节说，神造万物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诗篇第148篇第5节说，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。可是他创造人却不是这么简单，先有三一神之间的商议，然后有形象的选择，以后才有所以创造人的宣布。这些复杂的过程，不只是因为人是他造物的顶点，也是因为人能够成就他创造万有的目的。现在就把这个题目分成三点来稍微说明一下。第一，三一神的商议，我们要照着我们造人。这里的我们要造，本来是一个祈愿式的动词，所以中文圣经加上一个要字，加得很好，说明了三一神为了某种特别的需要举行会议，磋商创造人的必要性。至于我们这个代名词，明明是指三一神说的，可是有不少圣经学者偏要庸人自扰的论战，有人称这一复数代名词是一种尊荣性的复数，正如伊罗辛的复数字尾所表示的，伊罗辛就是希伯来文的神字，它的字形是复数，字义却是单数。有人说这是神对势力在他面前的天使说的，神对天使说话在圣经上的确有记载，可是神从来没有让天使在创造的工作上有份。也有说这是君王自称的复数，因为中东一带的君王在他们的圣旨上常这样自称。可是这种论调曾被马丁·路德讥为无稽。更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主笔者的复数，不需要有实际的复数性存在。如此这般，假使今天没有新约的存在，他们可以孤妄言之，我们或者可以孤妄听之。但是新约明明记载着，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人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，这个形象是单数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，他是神的形象，这个形象也是单数。可见新约同声见证，人是照着一位神的形象被造成。那么是哪一位呢？我们来看看神创造人的第二点，三一神的决议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这是三一神的决议。形象或样式的解释几乎和我们一样的复杂。大多数圣经学者会引用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解释。他们说形象样式就是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解释圣经会产生以下神学上的问题。第一，真理的轻忽。仔细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4节，的形象这三个字原是翻译的人擅自加入的，原文并没有这三个字，正常的翻译应该是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，这和亚当和夏娃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截然不同。我们怎么可以根据圣经所没有的字句来为神学下定论呢？进一步来说，从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来看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应该是神的性情，是新人在基督里才有的，不是从创造而来的。亚当被造的时候在人方面应该是完全的，可是他内里还没有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 因为他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他们还没有接受神生命，怎么能有神的性情呢？第二，救恩的冲突。如果照他们所主张的，亚当只吃了一个不该吃的果子，就失去了神的性情，那么我们救恩的安全性在哪里呢？岂不是我们只要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，也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吗？这种张冠李戴的解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。那么形象和样式到底有何所指？前者在旧约里一共用了17次，全是指外貌的相像，中文翻译成像、形象、甚至偶像等。后者旧约一共用了25次，几乎1/4强是指外貌的像，只有1/4弱可以勉强做内里的相像。换句话说，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的外形完全是依照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的外形。我们知道有人会不赞成这样的解释，可是我们情愿服从原文，过于听从人的自作聪明。在这里也有人会问，圣经上岂不是说神是灵吗？灵怎么会有形体呢？不错，神是灵，但同时他也是三位一体的。那么什么是三位一体呢？巴特对圣经的态度是我们无法接受的，可是他的一些拙见却有独到之处。他所提供三位一体的看法可说是无出其右。他以神为启示者，主耶稣基督为启示，圣灵是把基督里客观的启示成为在我们里面主观认识的一位。这样基督既是启示，他一定要从亘古到永远有形象才对，否则他怎么能成为启示呢？这个形象也就是他在旧约时代向亚伯拉罕、摩西、约书亚以及士师所显示的。亚当夏娃就是依照那形象造成。哈利路亚。这样说来，或许有人会说，难道圣子原来的形象也像现在我们这样的丑陋吗？不，我深深的相信，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相当俊美，因为经上说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好字原来有美的意思。利百加的容貌俊美，摩西生下来时的俊美，都和好在原文同一个字。事实当时连整个地球都是很美，以致像约伯记第38章第4至第7节说的，晨星看见了要歌唱，神的众子看见了要欢呼。我们人类和地球今天这么难看，丑态百出，是受了罪的毁坏所致。难怪恩主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救恩极大成的时候，他要像腓立比书第3章第21节所讲的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至于内里的相像，我们暂时从略。再来，神创造人的第三点，就是三一神的宣布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。这是说，他要人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可是因为对旧约的人说话，他只好用他们所能了解的环境来描述他的心意。到了新约，他就明说要我们管理他手所创造的一切。就像圣经说的，他既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感谢神，他创造人是为了他的需要，要人管理他的一切。可惜末世的教会看不见这个荣耀的盼望，以为神创造人不过是要他们死后去天堂唱唱哈利路亚而已。在这里或许有人信不过神的宣布能成为事实，以为这是不太可能的，或者说这未免太玄妙了。这种疑惑无非由于不认识神的大能而起。请记得，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。 他说了如何，一定会如何，没有人能否定他，否则他就不是神。纵然有些事情因为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不信的恶心，成就的时日可能会拖长一些，但是他所愿望的一切一定会成为事实。他要人们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，有一天他所救赎而又选上的人一定会和耶稣一起管理这个宇宙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国度的重要性的第二方面，国度是神记得大卫所预言的。人类既是神所创造的，也有神的愿望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才是。但为什么我们什么都管不了？不要说雷电风云狮子老虎不听我们的话，连小苍蝇小蚊子也都会欺负我们。我有的时候会斥责蚊子说，岂有此理，你竟敢吸神儿女的血，他们却理也不理，照常施虐。可是这并不是说神忘记了他的应许，相反的，他曾记得大卫在诗篇第八篇回肠荡气的证实了他对人类的应许。让我们分两点来说明。第一，神并没有忘记荣免。自从我们的祖宗亚当上了撒旦的当，被撒旦篡夺了我们应该有的王权以后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而且他借着罪和死的律来控制人类，置人类于死地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在这个世界暂时作王的不是主耶稣，乃是撒旦。难怪他来试探我们主的时候说，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原是交付他的。我们的主当时不但默认，并且后来他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30节里明说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。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，哥罗西书第1章第13节也都说到，撒旦是黑暗国度的掌权者。这样亚当堕落的时候，不只是失去了吃生命树果子的权利，也丧失了王权，就是管理万有的权。这在撒旦当时看来，他自以为一了百了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却不知道神除非不说，他如果说了什么，定会成就，定会如数兑现。1948年5月14日，亡了国的以色列人在一夜之间复国，成为历史上的奇迹，做了神信实的活见证。以色列人在那2000年里，因为受了亡国的惨痛，曾经组织了一个复国运动，有意在地球上购买一块地来重建他们的国家。因为他们想，巴勒斯坦已被阿拉伯人占据了将近2000年，要想从他们手里拿回来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们忘记了，或者说他们信不过来，神所应许他们祖宗的只是巴勒斯坦，不是在地球上的另一块地。所以当神的日期一满足，神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就再次成了历史上的事实。赞美主。照样对于神创造人的时候所应许的王权，纵然暂时被撒旦篡夺了，终究有一天会还我河山。可惜大多数信徒不知道，无从信起，有些就是知道了也是信不过来，多么可悲。这种信不过神的恶心越到末后的日子越是显明。即使神创造人的愿望和应许在圣经里一目了然地记载着，人们对他却视若无睹，不但不去追求认识国度的启示，反而故意把这荣耀的盼望忘得一干二净，免得他们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污秽的时候受到干预。可是 像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讲的，神却从来没有忘怀，他为了巩固自己子民的信心，眺望信徒的盼望，曾经借着大卫重新申明，并且证实他创造人时的愿望。这就是诗篇第8篇的来由。那么我们跟着要来思想第二方面，神借着大卫预言荣冕。大多数圣经学者只知道诗篇第8篇是诗篇里五首自然诗之一，却不知道这更是谈到国度的诗篇，是神借着大卫重申他要人管理万有的愿望，好叫绝望的人类大有盼望。就像圣经罗马书第15章第13节说的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看到这篇诗的标题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首欢乐的诗歌，因为调名的意思是揣酒榨者，中文圣经翻译作加特乐器不太正确，因为加特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，外邦人的乐器被犹太人看作是不洁净的，大卫不可能用不洁净的乐器来演奏他的圣诗。中文翻译作加特，是因为这个字原文的读音和加特很相近。我们参考以赛亚书第16章第10节，耶利米书第48章第33节，就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在酒榨里揣葡萄的时候所唱的欢乐的调子。揣葡萄在前，得新酒在后，所以揣酒榨是得到新酒的前奏曲，是以色列人最喜欢唱的调子。这篇国度的重申是用这个调子唱的，那么这调子和国度关系的密切性就不言可知了。当大卫想起神的美名、荣耀、能力和他指头所造的天和其中所彰显的一切，阻握不住心里的快乐。在第一节和第9节借着何其美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，可是当他把人和神比照时，人可怜的光景也立时呈现在他面前。他在人算什么，世人算什么，这两个句子里所用的人字其实各有所指，前者的人是和创世纪第5章第6节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同一个字，字根的意思是致命、虚弱、有病、不可救药。耶利米书第15章第18节的无法医治，第17章第9节的坏到极处，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5节的得重病，都是同一动词。所以这是说到人可怜、可悲、可憾的生活。自从赛特以后，由于赛特为他儿子取的名字，可是当时人们已经开始遭遇到这种败坏，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习俗，父亲常常是照当时的环境的状况为儿子取名，罪的毁坏率简直是一发即不可收拾。后者世人原来是亚当之子，亚当和创世纪第3章第19节的归了土，以及第23节的所自出之土的土，来自同样的字根，是指人的本源说的。这样人之所以为人，不是别的，不过是土而已。虽然人体内有氧、碳、氢、氮、钙、磷、钾、硫、氯、钠、镁、铁、碘、铜这些元素，但是因为分量太少，根本不值钱。换句话说，人在神的面前根本是毫无价值。体质吗？疫病。心理吗？虚弱。道德吗？不可救药。就像以赛亚书第40章第6节说的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。又像诗篇第62篇第9节说的，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不过虽然如此，奇妙的事仍然存在，那不值钱毫无是处土质的人仍然被那位何其美的主所顾念所眷顾。哈利路亚。 爱河大寻找我，雪河宝洗净我，恩河宽领我归回群中，恩河宽领我归回群中。顾念这个字可以翻译作思想、想念、纪念。正如约伯记第七章第十七节所说的，人以挪士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而眷顾这个字可以翻译为寻求、查看。像约伯记第五章第二十四节说的，要查看你的羊圈，一无所失。这些意义无非叫我们了解神如何顾念并眷顾我们，他常常想念我们的软弱，纪念我们的需要，查看我们的光景。他顾念并眷顾我们的终极，无非是要我们能享受他所赐给的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就是做王管理他手所造的。我们参考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、第九节就知道，从诗篇第八篇以后，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成为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术语。因此经文上明明的指示我们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等于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赞美主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信实何广大。在国度的重要性这个题目里，我们要思想的第三方面，就是国度是基督救赎的终极。我在聚会里常常问听的人，神是什么？除了神是灵以外，神是爱，往往是最多数的答复。但是他的爱究竟如何？这还是多数人不认识的。圣灵为了要我们认识神爱的特性，在旧约里特别选用一个字来表达，这个字的名词在旧约一共用了247次，比旧约动词的爱字多了31次。甚至在诗篇第136篇，如数家珍地诉说它的永恒性和作为。首先，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提到它的永恒性和创造的关系。其次，第十节到22节详细叙说他的永恒性对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过。最后23节到26节用他的永恒性对万民的关怀作为结束。这个字实在奇妙，这个字的总数大概有一半用在诗篇当中，并且不厌其详地说明它是美好的、奇妙的、比生命更好、大过诸天、遍满大地、永远长存。可见这个字在神属性上的重要性。可惜它在中英文都没有恰当的字可以翻译，英文的钦定本一共用了10种不同的译法，中文和合本一共有18种不同的译法，以致这个字在旧约的译本里大有见不到庐山真面目之苦。这个字的读音类似黑舍德，它最基本的意义是爱，可是不是一般的爱，乃是爱加上信实、坚定、不变而成的。所以他常常和信实、诚实这一类的字一起用，又因为他常常和约以及守约一起用，有人索性把它翻译作立约的爱，因为这个字的原意确实是一种基于约和坚韧不拔的爱。在诗篇第136篇第10至15节里，神因着这样的爱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在1948年，神也因着这样的爱成就了创世纪第15章第18至20节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叫亡了国的以色列人一夜之间复国，成为历史上的奇迹。照样，纵然人类失去了王权，以致今天全世界都伏在鬼政府的权下，神也会凭着他那同样的爱去应验他借着大卫所预言的，成就他造人时的愿望。那么他究竟怎么样恢复亚当所失去的王权呢？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。首先，国度是神所计划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5节说，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神在这么简单的一节经文里，告诉我们下面两件大事。第一，有一个将来的世界，或者说要来的天下。世界这个字在新约共有十次翻译作天下。第二，将来世界的主人翁不是天使，乃是那些算不得什么的人。感谢主，当神创造万物和人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叫人管理的理想世界。可是因为亚当受骗，被撒旦窃取了王权，以致那个理想的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。有人以为神改变了他原有的计划。不，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说，神非人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诗篇第148篇第6节也说，他定了命不能废去，他所计划的一切从来没有一件曾经忘怀而没有兑现的。我们参考罗马书第8章第20至25节就知道，那将来有一居在其中的世界，不只是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所忍耐等候的名分，也是暂时浮在虚空之下的万有所期待的自由。那么他怎能忘怀呢？事实，基督今天已经升入高天。彼得前书第3章第22节说，他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只是父神尚未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有一天，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告诉我们，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天上会有大声音宣布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个时候，那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得胜者，就是已经被他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人，都要和他一同作王。因为启示录第3章第21节他说，得胜的不是全教会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弟兄姐妹们，就算基督都要得了胜才能掌权，何况我们是他的学生呢？所以如果说全教会都要与主一同掌王权，这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会这样的自欺欺人。在这里有一点叫我们唱哈利路亚的，就是神不让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，他要人管理。事实，神如果让天使管理，或许结果比人更出色也未可知，因为他们不但现在比我们伟大、圣洁、活泼、有能力，并且有多年侍奉神的操练，同时他们当中有一些可能已经有治国的经验。像但以理书第10章第21节里，米迦勒曾经做过以色列国的大君，可是神却看中了毫无是处的我们，这真可说的是奇异恩典。这奇异恩典就是因为恩主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13节所说的，父神爱我们如同爱耶稣一样，因此他要把国赐给我们，如同父赐给他一样。这对我们真可说的是圣恩浩荡，我们只有低头敬拜。其次，国度不但是神所计划的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6节和第10节告诉我们，国度也是基督所成全的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3节说，人类自从中了撒旦的诡计之后，不但失去了王权，做了撒旦的顺民，成为可怒之子，并且与神为敌。时至今日，每下愈况，人类一直远离神，违背神的话语，并且亵渎神，抵挡神，与神为仇。结果人类偏行己路，习惯行恶，瞎了心眼，坏到极处，没有指望。难怪大卫说，以挪士算什么？亚当之子算什么？那比万物更诡诈不可救药的人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可是那位黑舍得的神仍然要成就他造人的愿望，这真可说的爱何大，恩何广。 神对人类的顾念不但有明文记载，而且在历史上一而再的证明。例如挪亚时代，纵然当时人们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，叫神心里忧伤，以致他的灵不能住在人里面，可是他仍然对他们宽限120年。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恶滔天，声闻于神，神还是希望在这两个城里能找到10个义人，既以免灾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听从神的话，甚至试探神10次。可是在他们漂流了40年以后，神还是给他们进入迦南，建立王国。犹太人随同自己顽梗的心，应着景象行恶，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神所差遣的，甚至把神的儿子推到城外，钉死他在十字架。神还是宽限他们，到主后70年才分散他们到列国，可是在1948年却为他们复了国。照样，纵然人类坏到极处，他仍然顾念他们，仍然要他们中间选上的管理万有，成就他造人的愿望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这王权已被世界的王篡夺了，并且被他霸占了那么多年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回来呢？像恩主在马太福音12章29节所说的，人怎么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降世要受死的苦。他这样做，正如俗语所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希伯来书2章14节也说，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为我们得回王权，好叫我们和他一同进入荣耀里。这也就是约翰一书3章2节所说的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哈利路亚。必要向他，就是向他有荣耀的身体，就是向他坐在宝座上，就是向他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一切关乎国度的荣耀，都是恩主救赎的终极。赞美主。最后我们来思想国度重要性的第四方面，国度是施洗约翰和基督传道的总体。我们都知道，宗教改革是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离经背道，万事不守传统，不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而起的。他们传统的形成不是由于圣经，乃是及其他宗教的大成。其他宗教要自力更生，他们也主张以善功为得救的条件。其他宗教有偶像，他们也奉祀各种所谓的圣像。其他宗教需要巫师、祭司做神人之间的中间人，他们也要神父做中保。其他宗教说他们修功积德，无非是为了上西天、进乐园。他们也说信耶稣、参加弥撒，无非是为上天堂，甚至欺骗渔夫渔妇说，一经钱币在宝盒里铿然作声，灵魂立即从炼狱超生。改革以后，新教的确抛弃了不少旧教的恶习，可是不幸的很，不少不合圣经的习俗和思想还是被带入新教，奉行如故。例如，信耶稣是为了要上天堂，这句非福音性的术语已经是家喻户晓。可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么一句话。请问，有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？这并不是说没有天堂，当然有天堂，否则难道天使都挂在天空不成？信耶稣能回家，却不应该为了回天家而信耶稣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什么事情，第一步最重要。俗语说得好，起头好，事办了。走路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步的方向错了，他就会错到底。华人教会一直大传特传，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，叫信众怎么会不自私成性呢？因为他们一开步就是为自己进天堂而信耶稣， 就当然会为自己到底。这怎么能叫他们不再为自己活？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呢？